现在请各位看526页，这一句话，子曰：“鲁卫之争，兄弟也。”鲁是鲁国，卫是魏国，这两个国家都是在地理上这个很近。当初这个周家周王啊，封各国诸侯的时候，把周公啊封到鲁国，周公自己由周王把他留在王朝里面，帮助这个周天子治天下，有周公的儿子到鲁国来做鲁国的君主。在魏国呢，那么就是把这个康就是健康的了，康叔啊封到魏国去。康叔跟周公都是兄弟了。那时候这个周公的兄弟很多啊，那么周公跟康叔两兄弟啊感情最好，所以在鲁国魏国这两个国家的政治都是啊如兄如弟，是兄弟，政治办的都很好。开始的时候啊，开始周公的儿子有周公教他儿子怎么样办政治，当然办得好啊。康叔开始我在到魏国也好啊，兄弟也。到了后来，那么这两个国家政治啊都不很好。鲁国被三家卿大夫把持了个政权，魏国呢到魏灵公的时候也是政治办得很乱。魏灵公几乎啊把国家是衰败，以至于亡国，还没有亡国，所以后来把他取一个谥号叫灵公，还有一点灵气，国家还没亡。可见呢，这两个国家到了孔夫子的这个时候啊，政治都不好，也是如兄如弟，这两个都差不多。那么这两种讲法，孔子讲的鲁卫之争，兄弟也，指的是在开始的时候政治是好啊，是兄弟啊，还是直到后来鲁卫两个国家政治都衰了，究竟哪个呢？这个 孔夫子只讲这个兄弟，没讲这个两个国家在什么时候兄弟啊。既然孔圣人没有讲啊，后来人的注解，注解注的事实也有他的根据。开始两个国家政治好也是有事实做根据。到了孔夫子这个时候，两个国家政治都不好也是事实。那么这个怎么取舍呢？那学宫啊说到这里啊，就是遇到没办法取舍的时候啊，两种说法并存，并存呢、啊、就是你采取一种，那另外一种说法你不能够是不采取啊，并存了之后，作为后世办政治的人呢、啊、一个参考。开始的时候政治办得好，人好啊，是为政在人嘛。到后来政治办不好，也是人没办得好啊。所以后代办政治的人要学这一章经书啊，要知道为政在人呢、啊、人重要啊。做国君自己要跟前面那一章讲，就是要争，本身要争，你用的臣子也是要正啊。这些人呢、啊、那么这个就是不能完全相信现代所讲的，现代各国都是讲法治，法治当然重要了，但是这个法治，这个法也是人定出来的呀。好人，这个人是又有道德，又有办事的能力，叫做贤能之人，他的法律定出来是好的，好的法律。你定出好的法律啊，遇到那个人呢、啊，下一届的人来办这个政治啊，他不好，不正了。把你定出的好的法律啊，他可以改，一改再改，我改成不是原来那样好了。法可以，法是由人定的，也可以由人改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完全相信现在法治的话，不注重人治的话，那不完备啊。原著不讲，就我们中国，孙中山先生把满清的君主政治把它推翻了，建立民国了，实现的要法治了。那个时候当初制定这个法律还是以道德做基础啊。这就以道德做基础， 那就是人治法治两者兼顾的。所以我们学这一章经书啊，用在政治上面，不能够相信现代所讲的完全讲法治啊。法治当然在今日之下不讲法治当然不行的，可是你只讲法治不讲人治的话，那的这个毛病太多了。老子就讲的很多啊，法令滋长盗贼都有啊，你国家制定这个法令，滋啊就是这个繁殖的滋啊，就是水字边的一个滋啊，章就是文章章，法令滋长，你国家今天定出一个法令出来，明天又定一个法令出来，定的愈多，那个犯罪的人，他就找出这个法律的漏洞，他走在法律的边缘上。你法律愈多啊，他找的那个法律的漏洞更多。这个什么呢？这就是没有道德做基础的话，完全讲法律，他就有那些弊病太多了。你讲道德，以道德做基础，道德什么呢？道德就中国文化来讲，中国文化的教育啊，都是叫人家学做圣人的。学做圣人就是啊，舍己为人呐、啊，舍己自己的一切利益，完全为他人的。为什么要舍己利人呢？自己，我们任何一个人，我们有这个身体，有这个心理，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这个心理啊，全部是自私自利的。这种自私自利的，出在这个自私心呢、啊，多生多世以来，就有这种不好的习气，一生一生的带过来的。一个小孩子刚刚生下来，他两个手到处抓，抓什么呢？抓自己的利益。就是与生俱来的自私自利的这个心在哪里作祟？这种自私自利的心呢，一生一生的增加，增加到后来的话，这个严重的就失去人生了。现在呢，到了人世间来，当然是不错了，又得了人生了。得了人生，如果说是学道，可以不转变，可以提升，学做圣人。学做圣人的话，那个生老病死问题就没有可以解决了。要学做圣人，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呀、啊， 就要把多生多世以来的这个自私自利的这恶习气，把它放弃掉。放弃这个恶习气，就是舍己为人，或者就是有欲无取。这就是中国文化了。中国文化这个儒家的讲的非常透彻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归结到了重要的是在人，人就是要修这个道德。所以这张经书卢卫之正兄弟也啊，做好做坏，政治办好政治办坏，看在人这一方面，好人办政治是好，坏人办政治把政治办坏了，政治办坏的是天下人都跟着受害，政治办好天下人都说好，天下人都说好，你学你就学道，你就是道是一天一天学得好。所以这张经书啊，就是往这里面研究的话，那就是不是一般人所讲的啊，把这个经文文字讲清楚就好了，文字讲清楚。无论讲这个早期的卢卫之政那么好，到了后来这个两个政治都不好，讲出来对于我们有发生什么作用啊？一般人讲学《论语》有什么用处啊？那就有疑问了，觉得没什么用处啊，那学《论语》就没什么兴趣了。你要是根据我刚才所讲的这样往里面悟，往里面研究的话，那你就趣味无穷，你就能入道，你就是修道的。所以这场经文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含义啊，我们只要肯往里面研究，那我们受用不尽的呀。现在请看527页，子为魏公子荆善句诗，时有曰苟何矣，少有曰苟晚矣，富有曰苟美矣。子是孔夫子，魏公子荆，魏呀、啊，不是直接跟魏公子荆谈话，孔子是跟别人说话的时候，说到了魏国的公子荆。那么说到魏国的公子荆呢，善居士，居士啊，就是治家。这个魏公子荆是魏国的公子荆，在那个时候啊，叫公子荆不止一个人，其他的国家也有公子叫做荆的，所以在这里边呢，安上一个魏字，是魏国的公子荆。那么善于时 因为在那个国家，在这个春秋时代，国君呢，除了把这个国家传给他的大夫人的长子，其余的国君的儿子啊，的公子啊，他不能继承君位的。那国君呢，等到这个公子成年了，满20岁了，就叫他另外成家。另外成家，或者给他一块土地啊，或者封他啊做一个官，做个大夫，这就是啊一般的公子。那么魏公子今呢，他到成年的时候，他要结婚，成立自己的家庭。开始成立这家庭的时候，时有啊，开始建立家庭啊，也苟合矣。隔合一个家庭刚开始啊，一切都不那么这个完备呀、啊，家里的这个财产，这个用的家庭的这个所用的这个家具都不能够完备，叫实有。虽然实有啊，公子坚说啊，苟合矣啊，合矣啊，是合能够啊，这个维持能够用就好，很呵护他，家里来试用的，试用的时候他感觉哎，这个虽然一切很简单，何以都能试用啊，很好啊。少有到了后来逐渐逐渐增加了，包括家里的用具啊、财产，比较多一些了。他是不是苟完矣啊，完就是完备了。夫有到后来的时候啊，出击的更多了，叫富有了。不但自己跟家里的人呢、生活能够维持，而且很多，还多余的，这就是呢这个苟美矣，美矣啊，比那个更好。这个一层一层的呀增加， 一层一层的感觉，自己感觉都很满意，没有掀起了刚开始，哎呀，我这个都不够用啊，那个没有这个意思。在这几句话里面，狗子时有叫狗和，少有叫狗碗，富有叫狗美，这三个狗子啊，这个是要义，就是含蓄在这里面。狗子那个古著讲法很多，但是怎么注法的，注解的注啊，不能把这个狗子注解为苟且。苟且的话，比如说时有也苟合矣啊，刚刚开始建立家庭呢，一切都简单，不够完备呀。如果魏公子说啊，苟且何矣啦，苟且何矣的苟且啊，这个意思啊，含义啊，还不满足呢，还需要再增加。如果说少有还是苟完矣，苟且完矣啊，啊，还是代表他不满足。最后苟完矣，到了富有的时候还是苟且啊，是暂且啊，是美了，还有不足之感，还有不足之感。含在苟且这个意思之中，所以不能把苟字解释为苟且的意思。那么怎么个讲法好？这里啊，在《左传》里面，各位翻开这个528页，祖传相公28年呢，他有这几句话：小失大，苟舍而已，言用坦呢。这里苟字当作单字讲，就是小国来跟大国相处，以小国对待大国，苟舍而已啊。苟舍就是但求不得罪大国就可以了。我得罪大国啊，大国就不来讨伐你，能够得到舍就可以了。也用坦呢，这个苟字，苟舍而已，但舍而已啊。但舍就是只要能够不得罪大国就好了。所以这狗当单子讲，清朝那个王隐之，他的这个《金传诗词》里面，也主张狗做单子讲。做单子讲呢，你看这几句话。时有苟合矣啊， 合伙一样，只要和就好啊，这就感到满足了。少有曰隔万矣，隔万矣，当担子讲，这个不是姑且了，就这样可以了。担子就是我们普通话，能够这样就好。到了富有，这样就是更完美了。这就表示魏公子他善居士啊，治家能够像魏公子今处处都满意，而没有不足之感，中国的学术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，就什么呢，勤俭，勤劳啊，节俭，这两个字重要。勤劳的勤字，多做些这个勤奋的工作，人在世间呢，多多的勤劳啊，多多勤劳，这个财富当然就多了。财富多了不是完全自己的享受，而把这个财富啊分给大家，给人家共享，叫人家分享。所以《礼运大通篇》里面讲，利物器不处于身也，不必为己啊。自己有这个能力要用啊，要勤劳的用这个力量啊，用这个力量不是完全为自己，这个力量用出来都替别人办事情，或者你用这个力量增加生产，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是完全自己享受，你用智慧研究发明，不要自己啊，这是我的一个智慧财产权，不要想这个权，研究发明出来呀，这是让大众来分享，中国古人呢，那这没有智慧财产权的，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名词啊，所以是治家要勤劳，勤劳这个东西自己不完全享用，但是呢要节俭，就是财产很多啊，自己的生活还是要节俭呐，不要奢侈。你千万不能学现代人，尽量自己 这个跟到外面跟人家竞争，竞争得到的时候自己享受，享受啊，那个买的豪华的房屋，吃的时候啊，动不动的是山珍海醋，这个一餐山珍海醋吃下来，杀害多少众生的生命啊！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？山珍海醋吃的愈多，身体受害也愈多啊！这是这个整体的，在整体性的在这里啊。不懂道理的人，做出的那些行为呀，既损害人家，对于自己也不利的，守住传统的讲勤俭这两个字，齐家了，这家就治好了。不但齐家，治国平天下还是要勤俭。就勤字来讲，鼓励各行各业的呀勤劳，要用自己的智慧研究发展，节俭呢，不要学现代人，生活所需的东西啊，愈到后来愈讲究完美。你现在的科学生产那些东西啊，都要用机器，用这个那个能源，能源用的愈多啊，造成的那个环境的污染愈厉害，而且这个地球所储藏的这个能源的有限的，所以还是要讲节俭呐。比如说，你那个用的那个家里财产富有的人，一到夏天呢，这个冷气呀，整天的在开放，好像是很享受了。实际上你要从这个研究起来呀，整天的这个昼夜都在冷气房里边呢，那种生活啊，各种的毛病就出现的，还不如古人呢用这个东西。这个多么好啊，这个是这个风啊，不会伤人的。所以中国发明那个扇子啊，可以把它叫做扇子文化。这个扇子文化呢，比那个冷气机好多了，身体不会受伤害的。这就是节俭呢，有它的好处啊。这还是就这个世间法来讲的，勤俭提高到了一个超越世间的，那就出世法了，那就是修道了。这个扇子微风啊，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，你看看阿弥陀经呢，微风吹动珠宝行树， 这个与百千种药同时具足啊。你想摇摇这个扇子，就想到极乐世界，那个微风吹动啊，那个就是修道啊。他就是贯通到普世法，所以在这一章经书里面，狗美已把这个狗子那种解释，不把它解释为这个苟且的话，就是说我们在世间的生活一切的所需的啊，不管在什么这个境界都感觉满足啊，在生活日用寻常上面呢感觉满足的话，那个道心就发出来了，心思就在道上面了。所以在这张经书里面把狗子要解释清楚，狗子解释清楚就要修一个勤俭这两个字。这就是有道之人呐、啊。现在翻过来529页，子是微然有朴，子曰树亦哉啊，然又曰既树亦又何家也，曰夫之，曰既富矣又何家也，曰教之。写完经文我们看一看，子是孔子，孔子到魏国，魏国就是魏灵公那个国家，冉有朴，孔子弟子冉有，朴什么呢，提孔子啊，御车，御车是驾车，等于现在驾驶一样的。现在驾驶啊，就在你无论火车也好，飞机也好，汽车也好，他坐在驾驶台上，驾驭那个机器。古时候驾驶啊，的指挥马。孔子周游列国之后一举两马了，他是个驾驭这个马的。时间到了，这个这一章下回再讲。